第七章，真实的祷告。经文，况且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，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，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罗马书八章26-27节。在祷告中，重要的不仅是我们要知道如何祷告，也必须要问我们该祷告什么。从这段经文中明显地看到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，因为保罗说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。有时我们以为自己祷告得很好，祷告这项圣洁温柔的活动是天上所教的，但这并不表示神的儿女有很好的祷告能力。若有人因为他许多的祷告都蒙应允，就自以为精通祷告的艺术，那证明他在神面前是可憎的，在人面前是个偶像崇拜者。圣经中的伟人并不晓得他们应当如何祷告。当伟大的摩西想进迦南地时，他并不知道该祷告什么。以利亚这位祷告大有功效的人，当他说耶和华啊，罢了，求你取我的性命时，也不知道该祷告什么。当主耶稣的门徒求从天上降下火来灭了撒玛利亚城的时候，他们所知道的非常有限。保罗也是如此，他曾祷告三次求主除去他身上的刺时，他也不知道该如何祷告，他不晓得原来他需要那根刺。所有的祈求都按着我们的意思蒙应允，并不是一件好事。假若神实现我们所有的祷告，那会是什么样的情形呢？我们所求的可能很快就成为我们的审判。以色列人按照他们所求的得到一个君王，但扫罗王却是每况愈下。你看，我们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祷告，按照我们自己所谓的知识和智慧来祷告，只不过是阻挡神和自己之间的绊脚石罢了。我们该如何祷告？我们该祈求什么？诚然，一个谦卑的祷告首重的就是向神求恩典。除此之外，我们需要为暂时和永恒的事情代求。从神的话语中我们知道，在祷告时我们需要两位代求者，一位是基督，因为只有透过他神才会听我们的祷告。另外，我们也需要一位不断使我们洁净的代求者，透过他我们的祈求才被洁净，那一位就是圣灵。圣经中圣灵又被称为代求的灵，基督为他的选民代求，而圣灵在他选民里面代求，好像是一位帮助者。我们的软弱有圣灵帮助，这就是说神的儿女本身并不能献上馨香祷告的祭，到天上为神所接受。罪、愚昧、自大和短视使他太软弱无力，他需要一位帮助者。有圣灵帮助按字面的意思是为了我们而帮助我们。举一个例子来说，一个船长将舵交给他年轻的儿子来掌管，明显的父亲必须待在他儿子身边，因为若让这个儿子独挑大梁，船很快会偏离航道，他会撞上沙洲或者岩石，甚至被卷入漩涡中。那这个父亲要做什么呢？他不用一把将儿子推开说放开舵吧，不，父亲应照着经上的话，为了儿子而帮助他。父子同心掌舵，遇到危险时，父亲有力的手可以扭转方向，儿子则与父亲一起努力。父亲所做的不只是帮助，事实上并不是男孩，而是他的父亲使船航行在航道上。这证明了经文上所说的圣灵在祷告中帮助我们的软弱是什么意思。 一切的失败，包括在祷告上的失败，都是因为罪的缘故。像是自爱的沙洲、肉体欲望的岩石和属灵骄傲的漩涡，这些使我们的祷告不能成为馨香的祭献到神面前。那么圣灵代求的工作是什么呢？圣灵不会叫我们远离祷告的内屋，并且说不要再祷告了，你根本不会祷告。不，那是撒旦的声音。相反的，主的灵用说不出来的叹息为我们祷告，他体会我们的需要，好像父亲站在他儿子身边，在儿子无法单独掌舵时伸手帮助他。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。我们最深的需要往往难以用言语表达，神的儿女有时无法向神表达自己，他找不到可以描述自己处境的字眼，他的需要和喜乐无法用笔墨来形容。什么是语言？他们常常只不过是一些声音。语言文字常被用来掩盖我们的无知，使我们周遭的人，甚至是最亲密的朋友，都不了解我们到底在说什么。既然如此，谁能在神面前找到合适的话来为自己解释呢？事实上，当经验的越深，我们越无力地将这些感觉向神陈明。当然，我们越回到小孩的时候是越好的。小孩讲起话来最容易结结巴巴，当神的儿女越像小孩，他们越需要一个帮助者。就像一个小孩说话打结时，就望着自己的母亲，好像在说，妈妈，请帮我找一个正确的字。借着圣灵代求的工作，以说不出来的叹息将神的儿女带到他的宝座前，因为他的孩子不会表达自己。神可亲的灵降临在那无助的孩子心中，在他的祷告中做洁净的工作，因为那孩子需要祷告，可是他不知道该如何祷告。当这位完美的代求者工作时，我们才可以说这是一个真实的祷告。当我们记住为了我们而帮助这句话，我们看见圣灵不只是帮助，他也代替我们，这两层意义不可分开，因为代求必须是在祷告中。第一，有时我们的祷告生活是不结果子的，外表看起来有许多祷告的动作，但内心却是空虚的。然而心中的新生命在呐喊，因为这生命不会衰残。当大卫闭口无声时，他终日哀哼，而骨头枯干，这是圣灵所做的新生命在向神呼喊。圣灵代求的工作在我们无法祷告时仍然持续着，重生的新生命不会因外表的冷淡而停止。神的灵为我们叹息，即使我们的心已经麻痹，圣灵赐予的新生命代替冷淡的心，仍旧祷告着。圣灵为了我们所做的帮助，有时是调转祈求的方向，他的叹息常与我们所求的完全相反。我们要记得，我们不知道要祷告什么。例如，当保罗祷告求主挪去他肉体中的那根刺时，圣灵的叹息与保罗的叹息完全相反。保罗重复三次这个祷告，求主挪去，但圣灵总是反对而让他留着，因为他需要这根刺来使他不骄傲。神的儿女或许会诚心地求一些他们所需要的事，主啊，请将这个给我，但圣灵的祷告是不要给他。神的儿女可能为宝贵的事祈求，但圣灵说将它拿走。当圣灵的祷告与我们的祈求相反时，是一件多么令人痛苦的事。圣灵并非故意激怒我们，因为传若掉过头来是对我们有益的。圣灵为永恒预备我们，他的作为都是善良的，若我们能在其中信靠他，是何等有福的。圣灵会洁净我们的忧伤，并且我们将经验神的爱。 罗马书八章第二十七节中说道：“鉴察人心的，晓得圣灵的意思。”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，父神知道人的心。当神鉴察时，一颗没有被圣灵洁净的心会怎么样呢？当圣灵住在我们内心里时，我们会被改变，因为圣灵照着神的旨意替圣徒祈求。这就是说，圣灵按着神的旨意祷告，并且洁净圣徒的祷告，使他们在神面前蒙悦纳。那些时常经历到自己失败的人是蒙福的，因为那里有圣灵的作为。当圣灵越发工作的时候，你就越会学习到按照神的旨意祷告，那么你就会领受越多的信任、平安和上头来的带领。当我们自以为很会祷告，就是在这最神圣的工作上自欺，并且甚少有圣灵的工作。现在让我们来谈圣灵成圣的工作，那是一种持续不断的心意更新的工作，这是绝对不可或缺的，也是一个持续揭露我们心中罪恶深渊的工作，使我们能与自我断绝并转向神，在神的形象中更新。基督从不看重自己的荣耀，而看重神的荣耀，这也是圣灵的工作，指向基督。每一次我们的祷告都要结束在基督里，如同经文的经历，常在我里面的，我也常在他里面，这人就多结果子，因为离了我，你们就不能做什么。凡从肉身生的，就是属肉身的，我们要因圣灵抵挡肉体而感谢神，不然我们就永远沉沦了。从灵生的就是灵，被更新的人开始会以神的旨意为乐。圣灵教导我们祷告，使我们能从败坏的肉体中得释放。我们要与圣灵一同祷告，来抵挡肉体。这不是说我们要渴望死亡，死亡不应该被渴望，我们应该渴望从罪中得到释放，并永远敬拜神。圣经的最后一卷书中为此做了一个祷告的范例，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不是心腹先被提及，而是圣灵先被提及，因为圣灵为心腹做了这个祷告，这个祷告必蒙应允，而新郎将要来。本章完。